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何等大的盼望。当我们在重生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让我们知道这一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要来面对世上的挑战，面对撒旦的攻击啊，面对要达到主你自己的心意，而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完成。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愿你真理的圣灵来今天将耶稣基督的真理更深的启示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头。我们已经知道的，你让我们知道的更多。主啊，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到主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做基督徒的，有没有这样子，有人有这样子的梦想或者期待，就是希望自己有一天醒来啊，突然我里面的生命都完全改变了，然后就能够像圣经里所说的那些话，圣经里所讲的那些话啊，主对他自己门徒的应许，然后看到保罗，使徒保罗他的书信当中怎么样写到是上帝的大能在他里面来带领他过这样子得胜的人生，能够完成主神对他的一个托付。我想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有这样子盼望，尤其是自己软弱的时候啊，当自己软弱的时候，你要想到圣经上的话，想到圣经里所说的这些东西，你会觉着哇，有一天如果真的能够达到那多好啊。你如果不信神的话，当然你不会觉得这有的是可能。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生活，从来没有人告诉你你的生命可以跟世界上的人活得完全不一样，对吧？世界上都是在试图说明你跟世界是一样的，你去找一个 group 一群人来认同自己啊，这一群人跟我是比较相似的，大家就能够比较说得来，对吧？你所结交的朋友不就是这样子的人吗？想要跟我比较相似的人，世界上整个观念就是这样子。但当你读了神的话之后，你只要任何一个人对上帝的话有一个，就是说你读了以后有一个就是比较认真的那个态度，就是严肃的态度，不是说上帝的话说了然后你说哎，这个事情在我们的周围也没有看到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呢不知道，或许上帝只是给某些人预备的。如果你看了圣经的话，你发现神的话所说的是对他每一个百姓每一个儿女应许的，那你面对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你必然会觉得哎，那为什么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对不对？或者说你会期待有一天你寻求上帝这个事情真能够发生。而且你也在如果去看过往的就是教会的这些一些属灵伟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人生当中的确有这样子的转折点。很多人在他那个转折点之前跟我们的样子是差不多，而且可能有的时候比我们还差。如果你想穆迪的学问是很差的，他好多的好像好多字都不认识，对吧？他受很低的教育，但你可以想想像穆迪这样的一个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他把福音传给我都不知道多少人，几百万几千万人，然后在我想主要是在美洲和那个什么欧洲这些地方传福音。其实都不是什么，从天然人来看，他如果没有那一个转折点，他就跟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样，对吧？跟世界上其他，他是个比较成功的商人了。如果你去看他的传记，他是个比较成功的商人，但是他也不是特别成功的商人，对吧？所以如果不是他的人生当中有这样一个转折点，他跟你我一样，过去就被人忘去了，忘记了，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带来那么大的影响。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些伟大的圣徒身上，他们都有这样一个转折点。那这个转折点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一天他真的变成，他有一天他突然变成我们所希望的，哇，有一天我的生命更新了。事实上我们如果看圣经就知道，我们重生的那一刻，我们所梦想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以前我们不知道，真的都很把我退后4年前，我就对这个观念一点都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你就觉着还处在那种希望有一天这个事情能够发生在我的身上，是吧？ 它已经发生在某些伟大的圣徒身上，但是他们的生命是你好像可望不可及的，在这跟我们就好像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但现在如果我们明白圣经里所讲的这个灵魂体的这个观念，灵魂体跟远远不是只是说我们人有灵有魂有体这三部分，或者由这三部分组成，远远不止于这么。如果只是这样子的划分，这就变成一个好像一个学术上的东西，人体解剖学。当然这是不是身体啊，就是灵魂体啊。我知道这三部分，灵是什么啊？灵是我们跟上帝打交道的那一部分，魂是我们的自我的意识啊，包括着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大家常常这么说，身体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这个不是重要的东西，这个不是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但下次也会讲。下次我感觉要讲的是更加一些怎么样去实施，怎么样去进入这样子的实施。今天讲的就是说怎么一回事。最重要的在灵魂体这个观念里头，就是我这个的一个标题啊，重生后的灵。重生后的灵，这个就是基督里头的真我，根本意义上的那个我。我重生的那一刻，我已经在基督里了，对吧？我在基督里了，基督在我里头了。我这个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完全完全完全新的人。在这一刻，以前的那个我不存在了，那你说，哎，怎么我重生呢？我昨天的事我都记得，怎么会突然就不存在了？问题就出在你记得以前的那个你。当然如果又不记得以前的自己的我了，这也有点问题。这样子来讲，这个救恩跟我就好像跟我的那个自我意识就搭不上关系了，对吧？我们来仔细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啊。重生后的灵，基督里的真我。第一个，我说这个重生后的灵是基督的灵，与基督同质。我说同质就是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它本质是，你如果说是同一样东西组成的，就是基督的灵，同一个本质，对吧？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2章24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每一次主耶稣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都是我们不容易相信的事情，对吧？干嘛要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主耶稣又不会来说谎话，说这个是又不是的，对吧？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一粒麦子是谁？这一粒麦子当然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对吧？这是他上十字架之前讲的，约翰福音第12章嘛。他如果他这一粒麦子不死掉，那人类只有这么一位耶稣，他里面的生命跟上帝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他内心里头，他生命是完全跟上帝认同的，他的生命里头没有受过任何罪的污染，对吧？人类历史上就只有这么一个，他如果不死就只有这么一个，那就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如果是看到就是看福音书看到那个时候为止，再没有后面的了。那你只是看到说神是这样子的，神有一天变成人了，他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就没有救恩的，就是没有跟我们没有关系。我想做基督徒的或者是信犹太教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相信上帝是全能的，没有一个人不相信上帝是圣洁的，没有一个人不相信上帝是永活的，对吧？这个都没有问题，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有这样子的生命没有问题。但是呢，关键是你我的问题。他说如果他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想我们不需要学专门去修植物学，我们也都知道原来的那个子粒是什么，后面的那个子粒就是什么，他们绝对是同质的。不一定你说它是同一个，它不是同一个了，对吧？但是里头的生命本质是完全一样的。它原来如果是玉米，后面一定是玉米，前面是小麦，后面还是小麦，不可能前面是玉米后面就变成小麦了，对吧？ 所以就是他的意思说绝对是跟他同质的，绝对跟他同质的，真是这个意义啊，我们基督徒才能够被称为 Christian。 你知道基督徒这个词实际上翻译的真不好，徒对吧，你感觉到是师徒的关系对吧，基督是老师，我们是徒弟，我们跟他学，这当然也有这层意义在里头了，但是圣经里所说的根本不是，是让我们本来我们是另一种人对吧，在亚当里堕落的人，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然后我们去跟他学 hopeless 对不对，那怎么可能学，怎么可能学呢对不对，再怎么修炼也不可能修炼到基督那个样子嘛，他说是他做成的。所以我们 Christian 就是说，你像那个 Christian 那个意思本意是什么， Christ-like 嘛，基督人或者像基督一样的人，也有人说小基督对不对，就说你跟他是同质的。我们这些概念啊，我们常常称自己是基督徒或者常常称自己是 Christian， 我们其实没有常常去想圣经里所说的这一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哇，这真的是当耶稣基督他死他复活之后，就做成了很多很多跟他一样的，完全一样的。所以你只要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你自己认为自己是重生了，你其实必须要来相信我里面有一个生命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一模一样的，对吧，要不然你不能称为基督徒的，你不能称为 Christian 的对吧，不能称为 Christian 的。我们再来看这事情怎么样发生的呢，罗马书在这里八章十五节讲到，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中文翻译成心，他说是，他意思是不，原文是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奴仆的灵就是在律法以下的那个灵啊，就是犹太人他们在律法之下，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灵的那个状态是奴仆的灵，奴仆的灵。可以这么说啊，以前在一个人没有重生之前，对犹太人来讲，他们的灵没有被更新，对不对？灵本身就有问题，旧灵嘛，对吧？本身就有问题，所以不能把那个灵全部都释放出来的，那个东西释放出来也会有问题，对吧？所以呢，那个时候整个旧约情况下，神要被律法所管辖，就是说把这里你圈在里头，你出来我就打你。对不对，出来我就打你，我就惩罚你，我就咒诅你，让你不敢轻易的要把里面的生命释放出来。为什么？就像圣经里耶利米书讲过什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谁知道呢，人自己所做的都自以为正对吧，但是却不知道我们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人是用自己在衡量自己，在旧约的时候，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必须用律法把他们管辖在里头，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对吧，其中一个原因。他说但是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领受儿子的灵，领受儿子的灵，这是基督的灵，因此我们呼叫，他说的因此哦，他这里应该说因此 whereby， 我们可以说通过这样的灵，我们有这样子的灵，我们才可以称天父为阿巴父。我上次讲到的时候举了那么一个例子对不对，那一个牧师他是一个对吧，应该是姨父，姨父跟他的妈妈在婚姻里头不终身的对不对，但是当他得了启示，他知道神告诉他他是这样一个产物，这就为什么他的人生当中他自己虽然不知道，但是受着这种属灵的东西的影响。什么叫受属灵的东西的影响，他的亲生的父亲和母亲是不是过后有非常深的这种罪疚感，这些东西的这些思想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影响他，当然会影响他。但是有一天他得了启示，上帝告诉他你是这样一个产物，但是呢你真真是我的儿子，就是实质上你现在想，作为基督徒我们所讲的生命都不是讲我外面的，就这个肉体的这个生命，不是讲我因为我这身体竟然还活着，所有的圣经里所讲的都是我里面的一个生命，使我这个肉体活着的那个生命，那个东西重生的时候真的是从神那里生的，愿福音第一章讲过对不对， 乃是从神生的。所以当他一旦内心里认识到原来我真是天父的儿子，哇，他的自我形象完全改变了。你我如果真的有一天你真的能够相信这件事情，我里面的生命是上帝的生命，你知道这个观念它的重要性啊，它的重要性是，就是你不可能是去，这太重，不可能被 overestimated， 对不对？不可能被 overestimated， 就是说，它对你我的重要性啊，你现在想一想，如果你这一时这一刻你真相信我里面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你想想它带来的这个英文叫 implication， 它引申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耶稣所做的你就能做？这就为什么耶稣说我所做的是信我的人，信我的人要做，而且要做的比他更大，因为他要往父那里去。他以前在地上的时候还没有得着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但他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得着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他然后赐给我们是这样子的生命，这样子的权柄。所以你我如果真的相信我重生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今天知道吗？今天耶稣在父神的右边坐着，你可以想想耶稣今天是什么样的状态。耶稣今天这就比在地上是不是要厉害多了？他在地上还是用一个受限制的身体，活在律法之下，一步一步的靠信心生活，以至于要把上帝的恩典带到他作为一个属人的这样一个状态里头，他不断的来成长顺服，对吧？他就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所以他其实就等于我那次讲到好像描述这个图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就好像上帝在那里，耶稣跟他原来是合一在一起，但是我们的人呢离他太远太远了，十万八千里堕落到那个地步，然后耶稣呢当他倒空自己的时候，他跟上帝就有多远？十万八千里，对吧？然后从那个地步一步一步一步通过信心然后来跟随神顺服神，用信心把上帝的恩典领受在他的人生当中，然后用那些来帮助周围的人，然后一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把这个事情整个做成了，对吧？然后他死里复活，他现在的状况跟他在地上的状况是绝对不一样的。那耶稣现在靠什么东西在活着？他靠什么？耶稣讲的那句话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对吧？他靠什么灵生活？他就靠给你给我的这个灵生活。所以你又想这一个灵里面蕴含的这个能力，蕴含的生命力，有什么东西能够胜过这个东胜过这一个的？没有了。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些经文都很简单，但如果你真的让来去想这些经文，让这些经文不断地对你说话，让他来更新你的思想，你就想一想你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已经更新了，然后你就知道自己的人生更新的人生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所以以前梦寐以求的东西不但已经发生了，而且远超过你梦寐以求的，是不是？你以前没有想到说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坐在父神右边，使他今天活着的那个生命充满荣耀的这个生命，他在重生的时候给你的就是这个东西，他再没有其他东西给你的，他就是给你这个东西，给我这个东西。这个生命是不是比以前看到的那个伟大的信徒他们的生命要伟大的多？我们以前只是看不到基督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就在看那些伟大的圣徒，哇，保罗多厉害，目的多厉害，对不对？芬尼多厉害，我们如果能够不要说达到他那个生命，只要达到一半或者四分之一，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对？但是事实上神给我们的都是同一个生命。所以所谓的那个转折点不是说那一天上帝才把这个事情做了，是那一天开始人才开始相信了，对吧？在那之前人就没有办法相信，也没有办法相信自己里面有这样子生命。好，加拉太书第四章六节讲的也是这样子啊，他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这些经文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领受的灵是基督的灵，是神儿子的灵， 是同一个灵，对吧？同一个灵。正是这个原因，保罗讲这句话，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大家都常常听啊，在这个教会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而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里啊，他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是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着 ，the faith of the Son of God。其实这两个有意义不同的，我们当然要信神的儿子，但是使我们今天活着的，使我们今天能够活在这样，在这个肉身当中生活的，原来还不是只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应该说是在后的。在前的那个是什么呢？是基督的信心。什么叫做的基督的信心？当耶稣基督刚才说那句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不是他的信心？他如果死了之后只有一粒，他就不去死了，对不对？那有什么意义呢？对吧？所以他知道当他死了之后要结出许多跟他一模一样的人来，跟他一模一样的人来，这是基督的信心，他是抱着这个信心去死的，他是抱着这个信心，然后相信上帝的，就他死了之后，圣灵要他从死里复活，之后这个事情就做成了。所以今天让你我可以有这样子的生命活着的，首先是基督的信心。你知道要明白这一点啊，我们心里就会安心很多。就你，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过后我们还会讲，一定要认识到所谓的信心，首先要讲的是基督的信心。我们所领受、所使用的必须是基督的信心，否则就变成我自己在基督以外要创造信心了，对吧？当圣经上说，一人必因信而生，那个应该说靠信心生活 ，live by faith， 是讲的耶稣基督。因着他这样子做，我们才会有信心，对不对？才会有信心。所以呢，如果你知道这个是耶稣基督的信心，对我们来讲就很放心了。为什么？我们曾经有一次，我们到一个特会里头，我相应去参加，然后过后呢，就是找一个人来祷告，然后相应去找一个人祷告，那个人就说，你知道不知道，就是开车的时候啊，把这个放到中档 neutral。不用使力了嘛，对不对？不用去加油，也不要倒着走，你放在中档就行了。那个信心呢，看我的，你是不是这一下就放心了？如果你今天要在上帝那里去领受任何东西，你说啊，要靠我的信心，你马上就会有一种感觉，我的信心够不够啊，对不对？你马上就会有这个怀疑。但是如果你知道是靠另外一个人的信心，你就安心了。哦，只要放在中档，这一点我倒会，对不对？往前往后有点搞不清楚，因为有时候以为往前，实际上是在往后，因为靠肉体嘛，对不对？有时候以为怎么样，就是说，但是呢，放在中档，这就叫做安息。圣经里所说的安息，怎么样安息呢？是耶稣基督的信心。今天使你我领受任何东西从上帝呢，首先是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只是去跟他的信心去认同，是不是？而且保罗所说的这句话，我以前一直以为哇，只有保罗才能说这句话，他就是生命达到这个程度，他才能够说这个话，所以呢，我们就在追求试图达到保罗的那个程度，然后再来说这句话。其实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说的这个是，这当然有其保罗其他的书信多次讲过，对不对？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同样众人都要复活，他没有说只是让保罗复活，对不对？是让所有的人都进入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完完全全真实的事情，每一个在基督里头重生的人都已经发生的事情。今天是你到底要不要跟他同样的去相信，就是这是一个事实，你是不是去认同这个事实，然后是不是通过你的思想，就你心里这么想，然后嘴巴里也这么说，对吧？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这是真的，不需要你去追求的，只需要你去认同的。然后底下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你看他翻译成有血气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英文啊 ，King James 说， 首先的亚当成了活的魂，在旧约圣经就是这样说的 ，a living soul。A living soul， 你觉得你有没有觉得这很有意思啊？在第一个亚当里，首先的亚当，对吧？这个他是上帝造他的时候，他是以什么为中心的 ？soul， 魂 ，a living soul， 他活的魂，活是用来干什么？修饰他的这个魂的，对不对啊？所以你看看，他是以魂为中心的。他以为魂为中心的，他这个魂当然如果去选择跟上帝来认同，那就好说了。但是他没有去选做这个选择，所以他就堕落了。但是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他是以什么为中心的？他的就是说他的那个前面讲的好像那个中心是魂，对不对啊？活的魂现在变成使人活的灵，其他是用来修饰这个灵的，对吧？这灵有什么特征？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基督他做就是他成为幕后的亚当，他上帝心意里所造的这个人，不是在旧约的时候让人其实真正以魂为中心，而是让人以灵做你的本质。什么叫以灵做你的本质？如果你我真的认为我是一个灵，就是我的本质不是我只是感受到的这个，就把这个思想拼起，你真的知道我就是那个灵，那你现在你就跟上帝的关系就非常近了。我就是他生的，对不对？他的生命就在我里头。我今天的，如果我是这个灵，你现在想一想，我住在这个身体里，这个身体的生命力从哪里来？从哪里来？从我，这个就是我，对不对？从我来，我的当然我的生命又不是从我自己来，是从神这里来。但是你知道吗？这个观念是很不一样的，是我。所以你看没有？他，你如果一旦认同这个，你对自我的一个认识就发生一个质的一个改变。因为以前我们人所谓属肉体或者从魂的这个角度看问题，总把灵好像是一个单独的东西。好像我就是那，其实大家所，你现在想一想，只要你想到我，你想到的我是谁？就是你那个魂，对不对？就是我的啊，我今天在想什么问题，我的感受如何，我的身体疼不疼？你看身体也是跟你不一样，对吧？你想到的我就是里头这个我，但是我们人想的是这个魂，这就是属亚当的人想问题的方式，对吧？属亚当的人想问题就是这么想的。但是耶稣就不是这么想的，为什么？你只要去看约翰福音里，从耶稣的言行举止，你就知道他不这么想问题。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他在哪里？仍旧在天。他虽然身体在地上，他的内心里头跟上帝是合一的，所以他看自己是灵。正是因为他看自己是灵，他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当拿撒路死了以后，我们属魂的人或者属肉体的人一看，哇，死了就没戏了，他到另外一个世界里去了，然后身体，对吧？然后你就觉得没办法了。但是呢，他从灵的那个角度来讲，那不是再回来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再回来就行了，对不对？所以在他来看这些问题，他只要从灵的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看自己，尤其是看自己，因为首先要看自己，然后从自己这样才能够看到世界嘛，对吧？他如果这样来看自己，你就会发现看出来的结果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有些人不明白这一点啊，或者是有些人对这一点不太容易接受，因为他觉得这样子来讲似乎有点危险。什么叫有点危险呢？好像我们就跟神的儿子有点像了，但如果我们要跟神的儿子不像，那哪有救恩呢？就被你知道吗？大家要明白，我说当别人说这个有点危险的反应的是什么？反应的说，在他内心里头的观念，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人应该不像耶稣基督，人应该不像神的儿子，对不对啊？人应该里头没有神真正的那个生命。那个观念从哪里来的？那个观念从世界来的，然后世界已经这么告诉你了，从宗教来的，从律法来的，因为那些东西就告诉你， 神是很高很高很高很高那些，对吗？我们是很低很低很低的，所以你跟他是不一样的，你怎么能够这样子？像这不就很危险吗？就当人觉得这很危险，反映的是什么？反映他内心里头对人的期待到底是什么。但是整个圣经大家看了以后，你只要不带偏见，你去看圣经，你会发现圣经就是神把他自己的生命要分享给人嘛，对吧？神造人被称为神的儿子，结果这个儿子就不像他，儿子也认为自己没有他的生命，儿子也觉得不应该有他自己的生命，儿子觉得应该有另外一种生命，叫做有罪的生命，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真正的他，这就反映我们内心深处啊，你到底你能够去相信什么东西？圣经上的话是不容易相信的，因为我们跟我们在世界上还有天然的心思完全不一样。好，再往下看啊，这段就很简单了。如果一旦明白灵魂体这个观念，你看以弗所说二章四到六节，他说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既然我所领受的灵是耶稣基督的灵，对吧？那他死的时候我就死了，他复活的时候我就复活了，他坐在天上我就跟他坐在天上，我今天在哪里？如果我们从灵的角度，我们就可以讲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吗？这叫做思念在上面的事情，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现在就在那里，我的灵就在那里。当然灵又是超越时间限，超越时空限制的，对吧？从天降下，人就在天，所以我今天也是，我的灵就在天上，又在我里面，赋予我这个身体这样子的生命力。好，我们再往下看哦。这个灵呢，跟耶稣是基督的灵，与基督同质。那第二点，与主耶稣和完全合一，与他合一，这个是不是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个，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了？这里有几段很简单的经文啊。一段就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这就是整个这个主日学的题目就是从这里来的。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联合，跟他怎么样发生的，通过什么样发生的，就是因为跟他有同一个灵，就是同一个灵。什么叫同一个灵啊？有一个比喻我曾经讲过，就好像一条大江，灵是你要常常用水来描述灵，对吧？当然用水来描述神的话。一条大江上面有很多支流，如果你去看黄河也好，长江也好，它是有很多很多的支流的，对吧？那支流跟那个里头的水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水，一样的水，对不对？这叫与主成为一灵。不是说你我就是全部的基督，如果你就是全部的基督，那这个就变成异端了，这变成我是基督了，对吧？你就过了，过了他所说的，他与主成为一灵，基督是那个整个的，我是他身上的一个肢体，这是圣经里头讲的一个观念。另外主耶稣讲的是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是上面的一个，对不对？但是我虽然是他上面的一个，但里面的生命跟他却是同样的，他的那个灵就是整个的充满在就是每一个重生的人里头的这个生命。我们呢是其中的好像一个一个的个体，但是又跟整个的又是合在一起的。还有一件事情啊，你现在想，我与主靠同一个灵生活，哇，如果这个你真的要去想这件事情啊，这是不得了的。主耶稣他的智慧从哪里来？主耶稣我意思他现在复活的他从哪里来？他不是从魂那里头来的吗？魂是从灵那里领受生命，对不对？所以主耶稣的智慧从哪里来？他作为神的智慧从哪里来？从他的灵来。这个灵当然跟圣灵、跟天父、跟神自己是三位一体的神合在一起的。那他靠这个灵生活，我今天活着真的靠在什么生活？我今天活着真的靠的就是同一个灵生活。你重生前靠什么灵生活？你重生前没有靠这个灵生活，好像还活在亚当里，对吧？但是我今天我重生的时候，原来你今天啊，你比如说 你是五年前重生的，五年前重生的，你今天你都不知道，你原来一直是靠着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灵生活，他的那个灵使耶稣基督今天可以在 坐在父神的右边两千年不吃饭不喝水，对不对？不睡觉，对吧？你里面的灵，我里面的灵，原来是靠的同一个，只是我们不太相信这个事情而已。所以当你多一分相信，你里面的生命就多一分出来，就你的魂就可以和身体就可以经历到这一个生命的大能。你少一分相信，不是说你没有那个生命，就是放在那里没有用它。再打一个比方，我们知道，如果你是打的，就是攻打仇敌，对吧？你如果有好的武器，是不是就比较好用啊？如果你去赤手那个什么，对吧？赤手去跟他，去他征战，除非你的功夫高强，否则的话是很没有果效的。但如果你有重型武器，这就不一样。那这是什么？跟这个人有什么关系？神给我们的这个重型武器，早都胜过撒旦的，早都胜过世界的东西，就在这里放着。不但就在那里放着，就是真正的自我。但是当我没有去用它，我没有更新我的心思的时候，我就靠着我的双手去跟撒旦去打仗，跟世界去面对世界上的挑战，对吧？没有去用这个重型武器，它已经在那里了。好，再往下看哦。耶稣这里刚才讲，就这句话我已经讲了，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他这里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真正的那个自我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从耶稣基督这里来的，我们重生的这个灵，但是呢，一个人却可以选择不在基督里面。好奇怪的一个事情，我们的灵那个本质，真正的那个我，其实就已经完全更新了。但是我们的认知，魂对自我的认知，却可以选择不在基督里面。这个是什么？当你的魂接受了错误的信息，接受了错误的思想，你被骗了。对一个计算机来讲，好像就是中毒了 ，virus 对吧？中毒了，它你就不能够正常的运作。然后你现在表现出来的状况，不是说那里头计算机有问题，而是你今天这个错误的这个程序在里头发生功效。那这样子来讲，让我们突然就觉着，哇，原来基督徒的成圣，基督徒的生命更新，不是那么复杂的事情，不是那么复杂的事情。所以，作为我们保罗，他在我们下次格罗西书要读的。他说这个东西跟穿衣服一样那么简单，脱衣服那么简单，原来旧衣服脱掉换一个新的就行了，对吧？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们为什么觉得那么难？其实有原因，因为我们常常靠肉体，靠肉体每次都不 work， 然后次数多了以后，我们就内心里头对这个事情产生一个惧怕，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难的，非常难的，因为每次都用错误的方法，错误的方法就是很难哦。不但是很难，错误的方法是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其实之所以这个东西难，就难在我们在律法之下靠肉体，在这里头失败的经历太多了，所以呢信心受了打击，就觉得这个东西太难了，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好，底下哥林多前书这里讲了，他讲到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个圣灵。那再要讲啊，还是这句话，什么叫做跟耶稣基督成为一灵，与主成为一灵？刚才描述的说，他跟我其实用的同一个灵在生活，靠着同一个灵在生活，他就告诉我们，我们里面的这个灵有多么大的潜力，上帝无限的能力在里头。还有一个在这里描述的，就在这个身体的描述里头，圣经上把主耶稣基督比作头，我们比作他身上的肢体，对吧？头和肢体是同一个身体，对吧？同一个身体，但是功用是不一样的， 功用是不一样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正常的身体，每一个信号，其实你接受了信号，然后去，比如说我摸着一个什么东西，我感觉啊，它这个这是金属的，摸起来比较凉，纸是什么质地的，对不对？鼻子闻到什么味道，是不是鼻子自己在那里分析数据？如果你以为这样子的话，那你需要学一点最基本的这个生理学啊。所有的这些东西信号都在哪里？信号都发到头那里去，对不对？中枢神经嘛，然后从那里分析完处理完了，然后再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反应。比如说你闻着一个东西很臭，你啊把鼻子捏起来或者赶快跑开，对不对？那个是头告诉你的信号，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虽然里面有着跟耶稣基督同一个生命，同一个灵，靠着同一个灵生活，但是你不是独立的，你不是独自靠自己去做这个事情。如果靠自己做这个事情，那就叫瘫痪，是不是啊？是不是就瘫痪？你先想一想，如果一个手，他虽然他摸着东西了，他摸着东西了，但那个信号呢，没有发到头那里去，这是不是叫瘫痪？就实际上是没有感觉的嘛。然后头告诉他应该怎么样去做，他就不会去做，因为没有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虽然跟他有同样一个生命，但是呢，每一时每一刻都离不开他的。你只要去靠自己想要去做这个事情，那你就从这里头偏离了。所以他里头，我就说灵魂体这里头他所描述的这个关系啊，我这里不是有好几幅图吗？每一幅图都表现了它其中的某一层含义，但是把这所有的图都加在一起，也不能表述它全部的意义在里头，也不能表述它全部的意义在里头。比如头和身体的这个意义，刚才讲的在这里头就没有描述到，对不对？然后它里头还告诉什么？你现在想想，如果真的是这样子，我们跟主耶稣基督，他是头，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那你今天如果去恨另外一个基督徒，你在恨谁？对不对？那不就在恨自己吗？对吧？你 curse 他，诅咒他，那个诅咒的东西最后影响到谁？影响到他，也影响到你，同一个身体嘛，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观念哦，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所以有的人听了一下就觉得自己大概听懂了。他不是，因为他里头所描述的东西啊，应该这么来讲，他是一个基本的看问题一个角度一个观念，然后通过这个再去看圣经里头就告诉你很多很多你无法看见的东西，通过就是你如果不通过这个观念，你就无法看见，无法真正去理解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好像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观念啊，我现在我就觉着一个基督徒啊，第一个信主以后，第一个认识的就是要信主这条道路，第一个认识就是重生是什么，脱离旧人，放弃救我的生命，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第一个。如果这个都不愿意做啊，都没有重生。第二个就是领受圣灵的洗，这以后再讲，就是圣灵的工作。然后呢，就是这个灵魂体的观念，没有这个东西，你就没有办法真正从信心的角度看问题，没有办法看到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工作。我刚才所讲的，对吧？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再往下看啊，与神的话合一，与神的话合一。这里主耶稣讲过，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句话呢，其实里头都有很多的含义。我可以这么讲啊，当你每次去看圣经的时候，首先你要看懂上下文，在上下文的这个里头来看。当然首先应该有一个新约基本的观念，对不对？恩典的观念啊，就是这些更基本的这些事情，在这个角度之下理解它上下文在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只停留在这里，你发现啊，你觉得你还不能够进步。正常的来讲，整个圣经啊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他每一个地方他所讲的都跟着我们的旧文，跟着我们跟神的关系 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这一段呢，你如果去看这一段，你都不知道其他圣经里头跟这个观念相关的那些东西它到底是在说什么。那你对这一段，就算你看上下文，就算你去看野茶经的研经的书，你还是不能够真正的体会它里头的意思。但是你对其他相关的东西理解了，再来看这句话，它这句话就有新的含义在里头。而你对这句话新的含义认识了，再去用这句话去看其他的地方，你发现又有新的含义在里头。它是不断加深，永远没有办法穷尽的一件事情啊！圣经真的神的话，神的灵所漠视的。比如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告诉我什么？耶稣说的话就是灵，话就是灵，灵就是话，这两个是一致的，这两个是一致的。所以真正从神这里来的话啊，你比如说今天当我在这里讲的时候啊，我们来这么说，不要说我吧，说任何一个人，他在讲的时候，如果今天他里头所讲的东西，我只是有简单的用百分比来打来说，如果他有20%的东西真的是神的思想、神的话，还有80%是属人自己的思想，那你今天去听的时候，你如果有分辨的心，当你领受接受，让这个话，就是你用一个你知道吗，开放的那个心，就是内心处于接收这个状态去听那20%的时候，你是不是在听神的，你在接受神的话，你在接受什么？接受圣灵的工作，是吧？他对你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嘛，这两个又不分开的，对不对？就是，所以你真正听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工作在你的身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圣灵的工作就会啊比较怎么令人兴奋或者干什么，就大家想的可能就是说是比较那种情绪上的一些东西，对不对？圣灵的工作可以是那些情绪上的工作，可以表现在你的情绪上，应该这么说，对吧？但是呢，更真实的耶稣说的，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如果去教导的，你应该真的知道什么是从神那里领受的，什么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听的人呢也是一样的，你不要去听人自己的想法，你要听要吸收的那些东西是神的话，是神的灵，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告诉我们什么？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这里用的这个话这个词啊，不是圣经里，就是约翰福音里所说的太初有道那个词，那个希腊文叫 logos， 这个呢词用的是 rhema， 英文翻译成说 the words， 对吧？不是 the word， the words 复数，对吧？ rhema 是什么意思啊？就在这里头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吧？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那他所说的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他生命的那个本质，对吧？创造宇宙万有的东西是真正是从他那里创造的。当然主耶稣说，圣经说创造神的创，就创造世界的那个话哦，还是用的 rhema， 你可以自己去看。在我的理解啊，就说当耶稣基督说我对你们说的灵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 logos 是在这个属灵的世界里头，但是我们人呢，现有的人，我们活在哪个世界里？我们活在人的感知这个世界里，物质世界里头，对不对？物质世界里头，在物质世界里头，当人认识不到物质世界跟属灵的世界的这个关系，我们本来是它上面的，好像就这幅图画，冰山整个大海上面浮的一个冰山的那一角角，物质世界是看得见的这一个，对吧？看的这个，但我们没有认识到那个的时候，我们就活在一个好像是一个，就说是一个很奇怪的世界里头，本来应该是跟上帝有息息相关的这样子。你不是在这个冰山就在水里吗？对吧？就应该认识到我这个冰山之所以存在这个物质世界原来是什么，是因为有上帝这个大海。但是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人就活在那样一个好像 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封闭的世界里头，跟上帝的生命就好像在这里断绝着。其实本身是没有断绝的，因为你的存在就是因为有他，你的本质就是他的话所造成的。但是你自己这样的认知，英文叫 perception， 对吧？你自己的认知里头好像跟上帝就没有这个关系。他说他对你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什么意思啊？他把他这个话说到哪里了，释放在哪里了，释放到我们这个世界里头来了。这个就把上帝的灵就带到这里了，把上帝的生命就带到这里头来了。这就是当大家，当有人说啊，我听到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然后突然有这样一个改变，过后可能也有情绪上的一些兴奋，对吧？那这是什么？就神的话进来了。这个呢是每时每刻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我读圣经，我听到可以去做的事情。但是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读圣经要读出神的那个思想来，听到呢要讲道的人要讲神的那个思想，因为只有那个思想才能够把神的生命带到人里面，改变人的认知，改变人的经历。好，再往下看啊，这句话也很奇妙了。以赛亚书59:21，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对吧？这是指新约的时候，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哎，你看没有，第二句话很容易，传给你的话必不离开你的口。当然话是通过嘴巴说出来的，他说我加给你的灵，对吧？他把这个放在一起，那是不是一个人嘴巴说出什么话的时候就让这个灵出来了？所以作为在启示录里看到的，从龙口、兽口、那个假先知的口出来三个好像青蛙一样污秽的灵，他们就去迷惑世界上的人，对吧？迷惑世界上的人，他们释放的就是这个灵。当然还有的人啊，还有的人，你要知道这个所谓释放里面的灵啊，它必须是你内心相信的，对吧？圣经上罗马书是讲的心里相信，或者英文翻译的更好， with the heart man believes， 人用心来相信，用嘴巴来承认。所以你内心真正相信的，你嘴巴就把它释放出来了。你没有真正相信的，你没有释放出来。所以你今天就知道，全人类今天每一个人在做什么，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是不是？这就是旧约圣经里所说的生死在舌头的权下。你内心里真正相信的东西，你每天都在释放着它。如果一个人内心里头他是很负面的，他跟人在一起，就算在基督徒在一起，常常都在说负面的，哎呀，人生多不好，各方面多么的消极悲观的，每一次常常都在说。如果你不相信，但你不相信你不会常常说，对吧？你相信你常常在说，你在释放什么样子的东西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就在释放这些失败的这些信息，或者是引起失败的这些灵。所以有一天自己的生命失败，有一天自己的生命有问题，你觉得你怎么样祷告上帝都不听，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你一直在撒这个种，你今天就在收割这个东西的结果，种什么就收什么。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人说话啊，我说一些话无所谓了，别人没听见或者什么什么，你其实内心里真真相信的，你嘴巴就释放出来了。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说，圣经为什么强调在雅各书里头，他说你讲话，他说一个船那么大的一个船，一个舵就把它把握住它的整个的方向了，对不对啊？马那么大，但是一个嚼环就把它整个的方向就把握住了。所以人要想把握自己的人生干什么？要注重你嘴巴里所说的话。但是呢，再退一步，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心意更新。是要让你内心里头真正在相信神的话，这样子当你内心的真相信的时候，你嘴巴不知不觉就会说出来。你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享，每次传福音哦，不是传福音，每一次星期五查经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在讲这些东西，不知不觉就把上帝的生命力，把上帝的灵释放在你自己的人生当中，也释放在周围人的人生当中，这就在改变你的人生。 这都是在看不见的事情一直都在发生的，但是看你相信不相信上帝的话。好，底下啊、哦、还有一个，这里以弗所书这里头讲，哇，这么多，底下以弗所书这里他说，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拿着圣灵的宝剑是主动的拿起来，对不对？圣灵的宝剑是神的道，他的意思说，神用什么东西来打败你的仇敌，你要拿起神的道来。怎么样拿起来？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真正每一次见证的时候，每一次真的在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每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跟福音朋友分享神的话，或者我用，当我内心里沮丧的时候，我想起神的话，我用神的那个话去思想的时候，那是不是那个思想，就你比如很沮丧，为什么很沮丧？内心里有负面的思想不断在攻击你，对不对？那你怎么去抵挡它？我把它跟它相反的那个思想，那个坏的思想，我把神的话我足够熟悉，我拿来，我来想这个话，那神的灵就使用这个话来打败你的仇敌。但是你不去拿，你不去读圣经，对不对？你头心里头没有神的道，那你就很吃亏了。底下这句我就跳过去啊，我再把括号里头这个稍微讲一下。创世纪这里讲，你看，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在这里好像预备好了，它就像那个母鸡孵小鸡一样的 hovering over， 翻译的是他在那里孕育着这些事情。但什么时候这个东西就被好像 activate 起来，神说，神的话一出来，然后你看诗篇104篇30节，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所以你看上帝的创造的工作是他的灵在这里孕育，他的灵最终也要来做工，但是是靠什么东西把它好像调动起来，就是神的话。所以你就知道我们里面的生命，我里面刚才说跟耶稣基督同志的那个生命是被什么调动起来的，就是被神自己的话语。所以如果不是神的话语进来更新我们的心思，那个灵在那里，他不听你的话的啊、哦，他不听我的话的，除非你我讲的是神的话，他听命的是神的话。所以这个观念就非常非常重要啊！当我内心里头充满神的话的时候，你就那个时候就不用再操心我要怎么去调动它，神的话就会调动它，它是自动出来成就上帝的话语要它来成就的事情，对不对？好，我们呢就没有太多时间，我们后面还有两点，我们再往下看。是完全的。是完全的，这经文都很简单了，我们这前面的有前面的观念，这些都很简单了。希伯来书12章23节，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中文翻译成灵魂，他说就是被成全之义人的灵， The spirits of just man made perfect， 是吧？我们看了这句话，这个被义人，被成全之义人的灵，这是指谁的灵呢？我们如果把他这一句话跟以弗所书第2章4节到6节，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这是谁的灵？这就是你我的灵了，对不对？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的灵就在那里，就在那里。然后这个是完全的，被成全的 perfect， 哇，我里面的生命是 perfect， 是完全的。如果你认识到那个是你的真我，我真正的那个我是完全的。什么叫完全的？不需要长大，对吧？不需要被教导，因为他跟神都已经合一了，神的知识都跟他在一起，对不对？不需要被教导，不会变质，不会变质的，永远不会改变的。基督的救恩已经做成了，不需要你再帮他做点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可以变质？变质就是你我的认知和经历。所以你我的生命，你现在想啊，那个真我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触及到他的，我的意思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 touch 他，可以破坏他，撒旦的谎言不能破坏他，然后 世界上的权势，一切阴间的势力都不能够破坏他，不能够，其实就跟不能够影响他，不能够触及到他。他能够触及到的是什么？触及到的就是你我里面的这个思想，这个认知，这个思想一改变，你的认知就改变了，认知改变了，你的经历就改变了。那个东西是可以被改变的，但里面真正的那个生命是根本不能够被影响到的，被这些坏的东西影响到的。哇，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中文说是心，原文是灵。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在当耶稣基督在地上行神迹的时候，然后那个血漏的妇人在他身上一摸，耶稣顿时就感到有能力从他的身上出去，是吧？那个能力那个词就是这个里的这个刚强这个同一个词。他给我们的灵里头就有着这个能力。所以你看呢，在那个例子你一看就知道，只要用信心的手一去触摸，他自动就出来了。耶稣都没来得及反应，对不对？他已经出去了。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今天要想激活我们里面，或者说要用，你可以说用这个激活这个词，也可以说释放出来，或者要想活出来，或者要经历到是什么？就是一个信心。有信心它自动就出来，它自动就出来，这是上帝所说这个信心的律啊。好，再往下看啊，这一节我就不讲了，第一以弗所书一章的三到四节，这就很简单。约翰一书三到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或者种子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你就知道他约翰一书他里头讲了，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犯过罪的，我们就是说谎的。但是他在这里又说什么？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种子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那基督徒到底是不是由神生的？前面又要说，你如果是说你自己没犯过罪，你就是说谎的。现在又告诉你说，如果是从神生的，他就不可能犯罪的，不可能犯罪的。他到底在说什么？其实就是说我里面这个真正的生命，他不会犯罪的，这是完全的嘛，他不会去犯罪的。今天为什么基督徒会去犯罪？保罗其实讲了，当你去犯罪是因为你属肉体，就意思说不能真正的相信你里面是这样子生命，然后呢属肉体就让罪这个思想进到我们里头，然后呢这个罪就推动你的身体，对吧？当然包括你的脑力了，这些我的就是去做一些错的事情，所以让你犯罪的，让一个重生的基督徒犯罪的那个是谁让他犯罪？是罪，对不对？不是我做的，保罗不是讲吗？如果我所做的是我不愿意做的，这是不是我做的，是在我里面的罪做的。但是罪为什么进来？为什么在你这权势之下？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律法之下，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胜过罪，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成就神的心意，所以罪就趁着机会进来，让我们犯各种各样的罪。但是如果你在恩典当中，你反而不会这样。这个就直接是下面最后一点啊。这个灵是属神性情的出发点，与肉体为敌，借以致死肉体。致死肉体，我们现在都明白什么叫做肉体了啊？什么叫肉体了？肉体，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一种解释呢，我不是原来重生之前有个是旧人嘛，对吧？我的生活呢，就靠着我的旧的那个灵在生活，然后呢，我就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大家所说的罪，骄傲也好，嫉妒也好，贪心也好，什么也好，懒惰也好。重生的那一刻，灵换了，真正的那个本质换了，或者那根换了。那这个时候，那个旧人还在不在？旧人不在了，旧人赖以他里面的灵在生活，对吧？原来旧的那个灵在生活。那现在这个灵一旦换了，那个旧人就不在了。但是不旧人留下来什么东西啊？留下来的个东西就被称为肉体。这个肉体呢，可以说是旧人外面的那个躯壳，旧人外面的那个躯壳，特别是它的特性就是属肉体，从世界领受信息啊等等等，我们原来也讲过。但留下那个躯壳就是肉体，这个你我都相信是留下了，对吧？我重生那一刻，第二天早上一看， 还是我们，对不对？你没有镜子里一看，你没有看到说突然怎么长得像耶稣了，那就麻烦了，对不对？尤其是对女生来讲，满脸的胡子，中国人都变成犹太人了，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呢，留下来一个这么一个东西，这可以成为肉体，它带着以前的记忆，真的是记忆啊，那个记忆是 physical 的一个东西，它在我头脑里头，所以留下来这个东西。还有一种解释方法，肉体是跟灵相对的，这两个其实都在说一样事情，只不过是不同的描述方法。肉体是跟灵相对的，所以今天呢，只要没有被圣灵所掌管，被圣灵那个所更新的那一部分，我们的那一部分，这个被称为肉体，被称为肉体。这个肉体呢，你可以不与他认同，你说我是那个新造的人，那你就跟这个肉体就不是你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看没有，加拉太书五章24到25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是吧？已经被钉在这上头了。所以你如果认同自己的灵，认为这是你的心我，你就可以跟这个肉体划清界限，它不是你，这个身体还是你的，是一个暂时居住的一个东西，但那个肉体就不是你的了。如果在这个意义上，当你讲肉体的时候，你在讲什么？你实际上是在讲旧人的原来的那个，从他的本质表现在发出，应该从那个本质生出来的那个旧的性情，是不是啊？习惯呀，那些东西，我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对吧？然后从这个角度，你就可以看到，你就知道我的身体实际上是个中性的东西，身体可以被圣灵、被重生的灵来驱使，来完成上帝的旨意。然后马可福音在这里讲啊，这主耶稣讲的，他说总要，这是他上十字架之前，他给他门徒讲，他当时不是在克西马尼园吗？他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他这里说你们心灵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 The Spirit 就是灵，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描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面临的一个难处，实实在在。耶稣基督，你想他里面的生命是完全的吧，他的认知也是完全的，但他外头还有一个从亚当这里领受，从玛利亚那里生出来的那个身体，这个身体它不能够完全的领受上帝的东西，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它里面固然有那个生命力，但是它的外面的肉体却软弱了。所以他说要祷告，这就告诉我们祷告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什么。我灵固然是更新了，但是我真的有这个身体的这个限制，所以我们祷告是让什么？让圣灵来帮助我的肉体能够认识上帝的旨意，能够完成，能够靠信心去完领受力量，活出上帝的旨意来，对吧？然后底下的这个你看没有，他说加拉太书5章16到17节，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然后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你们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底下说情欲和圣灵相争啊，应该是更准确的翻译，因为肉体跟圣灵相争，圣灵跟肉体相争。另外当这里说圣灵，就是说 the spirit， 你可以说是圣灵，也可以说是重生的灵，其实他们也是合一的，对吧？所以在这里，但我在这里要提醒什么啊？就是我们很容易明白说啊，圣灵跟我的肉体这两个是相对的，对吧？他们两个相反的，肉体呢喜欢从世界去寻求东西，灵是从上帝那里去领受东西，刚好是相反的。但我在这里要提醒你看，他说什么？你们当顺着灵，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或者就不去满足肉体的那个，我原来用那个词叫渴求 lust。 他告诉我们什么？上帝不是让你先去解决肉体的问题，然后再来顺从圣灵。律法之下的人以为说，我要坚持，我要刻苦己心，我要苦待己身，最后呢，我就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不这么做，他让你其实说顺着圣灵而行，他说 walk in the spirit， 你们活在灵里头，你们行走在灵里头，你们在灵里头生活， 当这个时候，就是我当我你现在想，我们前面所讲的灵里头是完全的，灵跟耶稣基督有同样的生命，灵跟上帝那里有不间断的交通。如果你是这样子去想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内心里头没有不满足感，没有缺乏，我没有任何的东西，我不再需要去做任何的东西来使我能够得到满足，我已经满足了。所以你他说你应该这样子，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肉体那个原来那个肉体它的那种不满足感就没有了，没有了，你就不会去做一些事情想要去满足它，不会去犯罪，不会去做各样的事情去满足它。你其实解决问题就是回到这里面，回到信心当中，是先来做这个事情，不要想着去对付肉体。你要去对付肉体，你就等于说没有看到自己是完全的，就是去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而不是让圣灵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当我们去活在信心里头，看上帝在我们灵里头所做的工作，看耶稣基督的时候，就相信神的工作，看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啊，然后听神的话，让神的话进来更新我们思想的时候，圣灵就使用这些话自动的在做这些事情，你我的生命就自动开始表现出来后面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没有律法禁止的，就律法真正的意思不就是想让你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吗？但怎么样达到？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你知道不知道很多时候基督徒去明明在看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但是讲出来或者自己去实行的时候就去自己去结果子去了，对吧？我要做到这个，我要去做那个，我要去顺服神，你看没有？你就去关注我自己去做什么，而不是去干让圣灵来结这个果子。我前面讲到我们最大的困难就在于说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达到律法的标准，然后呢每一次不 work， 每一次都不 work， 每一次以为 work 了，过几天就发现不 work 了，对吧？以为我胜过脾气了，过几天脾气发现根本没有胜过，而更厉害，对吧？所以每次都不 work，每次都失败，正是这个原因让我们对整个神所说的话都有一个很大的怀疑。原因不是神的话的错，是我们自己走律法的道路。所以你去关注让圣灵来结这个果子。底下的这一节啊，我们来看彼得前书这里一章二十二节，你们既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啊，这个中文都没有翻译出来。Have purified your souls in obeying truth through the Spirit， 通过灵，通过灵，一个人怎么样有真正的爱心？是通过灵，灵里头已经有爱心。最后用这句话结束，《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三十二节：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先知一切他做事的能力，全都是在乎他里面的灵。对吧？全都是在乎他里面的灵，从上帝那里领受意象，领受话语，把这个东西讲出去，带着神的能力，刚才所说的就是那 Rhema， 能够把这个带到别人的人的这个世界里头来改变这里。他这么大的力量全是靠着他的灵，但是这个灵却是顺服先知的，却是顺服先知，就意思说你他不会自己出来，你要根据上帝的话，你要用信心来跟上帝来配合。这个话出来的时候，就是说他可以说是，如果你不去跟上帝配合，他的灵还是在那里头，能力在那里，却没有出来工作。好，我们来最后就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做成这样子的救恩，做成这样子的工作。那圣灵真的来帮助我们来认定这件事情，能够走在信心的道路上，能够活在圣灵当中，让圣灵结出这样子的果子来，让世人看到这是你的工作，让人看到这莫大的能力来是出于你，不是出于这个瓦器。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